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第79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3月11日，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美西天国乐团参加了旧金山第166届圣牌翠科日大游行，受到游行主办方和观众的热烈欢迎。身着蓝白相间唐装的天国乐团为观众演奏了法轮大法好、颂宝、心跳起永不落等乐曲，经过主席台时停下来为现场观众和电视机前收看转播的观众演奏了乐曲。 Murphy 女士激动地说，他们的演奏完美，服装漂亮，他们真的太棒了，他们的一切都那么美，他们做了一件大好事。当他了解到这么美的功法在中国大陆受到迫害，他说，这太令人心碎了，我支持他们的人权，支持他们反迫害。当天有125个队伍参加游行，当地的美国广播公司 ABC 第7台现场转播了游行。游行组织者爱尔兰联合社会主席 Liam Frost 见到法轮功学员的队伍再次参加圣派翠克日大游行非常高兴，他说，法轮功的队伍超级棒，他们的演奏完美无瑕，令人震撼，我们每年都真诚地欢迎法轮功天国乐团参加游行，你可以从观众的热烈反应就可以看出他们深受欢迎，我们非常感谢天国乐团的参加。
斯德哥尔摩中央火车站往北不远处的音乐厅是每年举行诺贝尔奖颁奖的地方。3月11日，瑞典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音乐厅旁举办法轮大法信息日活动，挂上醒目的法轮大法好横幅，摆上展板、信息台，伴随着练功音乐展示法轮功功法，同时向步行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派发真相传单和征集反活摘器官的签名。一位瑞典男子和他的女儿看完真相展板后签了字，并对学员说，共产党就不应该在地球上存在，看看现在这些共产国家哪有一个好的，他们都没干什么好事，我认为共产党很快会消失，所以现在我让我的女儿学中文，因为我相信没有共产党的中国将来一定是最好的。有不少来自西班牙、英国、荷兰讲英语的年轻人主动上前了解真相，并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正义之举。一位来自美国的华裔年轻人在真相展板前仔细的阅读，他汉语不好，一直在用英文和学员交谈，最后他说，原来我一直以为法轮功是个宗教在搞政治，今天才明白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这个功法原来这么好，我回去 还会继续在网上看更多的信息。现在我对这个功法很感兴趣。
3月11日上午10点，瑞典哈尔姆斯塔德的中心闹市区准时响起了法轮大法的练功音乐，吸引了很多过往行人驻足观看，并愉快地接受真相资料，还有的在反对活摘真签表上签名。一位瑞典中年男子当提到在中国正在发生的活摘器官，刚开始他很惊讶，并表示怀疑，提了很多问题。当学员一一为他解答后，他说活摘器官太邪恶了，这个名我要签。
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每周末周一都抽时间在首都布加勒斯特最热闹的地方举行揭露中共罪行讲真相的活动。3月5日下午，布加勒斯特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斯塔图亚路坡埃切伊举办了信息日活动，向民众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许多民众了解真相后，在制止活摘的请愿书上签名。
3月8日，捷克法轮功学员来到比尔森市的 Franciszek Krzyszyk 高中，向学生们介绍法轮功功法，并讲述法轮功在中国大陆遭受的迫害。法轮功学员与学生们进行了座谈讨论，特别是针对法轮功学院的人权问题，学生和老师们都提出很多问题，比如为了改变在中国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能做些什么？如何告知欧洲政治家们对此做些什么呢？整个活动持续了近三个小时，学生们都把真相资料带回了家。
2月7日和15日，英国法轮功学员在苏格兰邓迪大学举办活动，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这两天，法轮功学员在校园设立了法轮功真相桌，向师生分发真相传单，为制止中共活摘罪行征集签名。大约340名邓迪大学的师生在要求制止中共活摘的征签表上签名。一些学生看了真相传单后，又传给同班的同学看。还有中国留学生做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在上海打工的黑龙江省宁安市法轮功学员王兴，只因2016年8月26日在网络 QQ 群里发了一张法轮功的图片，就被金山区公安局国宝警察绑架，被上海市金山区法院分别于2017年1月底和2月8日先后两次非法开庭，至今尚未宣判。目前王兴仍被非法关押在上海市金山区看守所。
吉林省大安市法轮功学员韩红霞，2017年3月10日在白城市看守所被迫害致死，终年57岁。韩红霞，吉林市公交公司退休职工，2008年开始练法轮功，2016年10月18日下午，大安市公安局原国宝队长隋艳龙、牟子敬伙同安广镇派出所所长宋有文、原安广镇派出所所长李宝江、安广派出所指导员等七八个警察闯进法轮功学员王毅家，将正在他家的韩红霞绑架，非法关押到白城市看守所。
湖北黄石大冶市环地桥乡退休干部黄海林，2007年4月列车上讲真相被非法劳教两年，2012年7月27日凌晨3点前后在家被绑架，遭三年冤狱迫害。出狱后身体一直莫名难受不适，2016年8月起腿肿至全身浮肿，腹部胸腔积水致呼吸困难，于2017年1月25日晚11点在家中离世，终年70岁。离世后家人说他鼻孔耳朵有污血水。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3月11日，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举行了第35届圣派翠克节大游行，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的演奏再次获得广泛赞誉，沿路许多观众 对天国乐团鼓掌，竖起大拇指。天国乐团一共演奏了六首乐曲，法轮大法好，法鼓法号，神圣的歌，法正乾坤，颂宝，凯旋。一些法轮功学员在游行队伍两侧的人行道上发传单，介绍天国乐团，向社区传递法轮大法的美好。
3月3日至5日，美国德州达拉斯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达拉斯贸易展厅举办的第38届春季家居庭院展示会，向人们介绍法轮功，让许多人收获了一份春天里的惊喜。30岁出头就已事业有成的 Kevin 是一家太阳能产品安装公司的老板，他的公司也来参加展示会。他一直在寻找帮助自己减轻压力的方法，看完法轮功的简介资料后，他说这就是他一直要找的功法。
3月4日至5日，日本一年一度的广岛市中区中央公民馆庆典在中央公民馆举行，当地法轮功学员连续第14次参加该庆典，开展了交工活动，并参加了舞台表演。舞台上，法轮功学员演示了五套功法，并表演了腰鼓，很受欢迎。3月5日，日本崎玉县崎玉市樱木公民馆搬入新馆后第一次举办文化节，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庆祝活动，为观众们演示了五套功法，并表演了文艺节目，受到热烈欢迎。
走入2017年之际，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在社区中心 Stan Wardlow Clubhouse 举办免费交工和集体练功。从1月7日至3月初，每周六的下午1点至3点，许多中西方有缘人士慕名而来。活动结束后，很多学了功的学员都表示受益匪浅，会坚持修炼下去。
3月5日，芬兰举办了第二届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法会以中文和芬兰语同时进行。14位大法修炼者分享了各自在修炼中如何遇到矛盾向内找、提高心性的体会。走入修炼两年的年轻人伊尔玛里交流了自己在景点上向中国游客派真相资料的体会。他说，我现在明白了，只要向内找和学法，所有问题都能解决。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河北廊坊市朝东梅获释回家。河北廊坊市法轮功学员朝东梅被非法关押近两个月后，于2017年2月1日回家。廊坊市看守所释放证明书廊刊释字2017-67号说，现因采取强制措施不当，经廊坊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决定予以释放。2016年12月5日朝东梅去开发区讲真相被人举报，被廊坊市开发区公安分局非法刑事拘留，12月16日被开发区检察院非法批准逮捕。朝东梅家属聘请北京律师，律师来廊坊看守所见朝东梅两次，告诉他一些公民依法享有的权利等，然后亲友给分局和国保人员邮寄真相信。家属在与分局国保人员接触中感觉到他们也不愿参与迫害。
检察院撤诉，白晶杰被无罪释放。2017年1月8日，河北武安市检察院撤销对武安市法轮功学员白晶杰的起诉，在经历了五个月的冤狱后，白晶杰被无罪释放。这是自2013年2月2日，武安市检察院和武安市法院无罪释放法轮功学员王洪亮后，武安市无罪释放法轮功学员的第二个案例。2016年8月13日，武安市安庄派出所所长任国渠以白晶杰在武安市魏宿山村小广场喷涂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为由，将白晶杰绑架到武安市看守所刑事拘留。随后，白晶杰遭武安市检察院非法逮捕。白晶杰被非法逮捕后，法轮功学员通过真相电话善意规劝参与其中的公检法人员，希望他们不要充当迫害的打手，成为中共的替罪羊， 将来追究迫害者责任时，终究是个人要承担刑事责任。自1999年江泽民团伙迫害法轮功以来，仅在武安市这个80万人的小县城，因参与迫害法轮功而招致天谴的恶报事件就有40多例。在良心和道义上，人们都知道法轮功学员是修真善人的好人，身在宫门好修行，面对上级压力和非法指令时，公检法人员有权利将枪口抬高一厘米，为自己留条后路。
1月份大陆412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据明慧网信息统计，2017年1月过年期间，中共非法抓捕412名法轮功学员，骚扰113人，其中元旦、大年三十、元宵节绑架24名法轮功学员，32人被非法批捕，9人被关入洗脑班，4人因长期遭中共劳教所、监狱等迫害含冤离世。另外1月份有79人被非法判刑，39人遭非法庭审。遭绑架迫害人数最多的地区前五名依次为黑龙江67人、河北52人、山东49人、辽宁34人、吉林30人，遍及25个省市自治区。
被冤判三年半，天津李红玉上诉。2017年2月21日，天津李红玉得知被非法判刑三年半后，第二天递交了上诉状。律师经过查询得知，武清区法院尚未向一中院移送该案初审案卷材料。律师告诉初审法官，会随时打电话询问，以免李红玉又被秘密审判。2016年9月24日，李红玉遭煤厂派出所绑架，称接到群众举报，他向别人宣扬法轮功真相。李红玉一直向侦查人员解释自己信仰的是真善人，没有做危害别人和社会的事。他拒绝在包括询问笔录在内的任何文件上签字。2016年11月29日，在没有家属旁听律师辩护的情况下，李红玉被武清区法院刑事法庭庭审，非法判刑三年半。第二天，李红玉递交了上诉状。2017年3月6日，律师赴武清区看守所会见李红玉。李红玉表示，判决书下达后他很平静，上诉是为了借此继续给迫害他的人宣讲真相。他遭此构陷劫难也是对他的考验，他相信历史会做出公正的审判。整个会见过程中，李红玉表现得乐观健谈，思路清晰。最后，李红玉感谢所有关心和帮助他的朋友。
宁夏七旬老人侯秀芳再遭非法抄家。2017年2月24日下午3点多，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国保大队长与大武口区青山派出所尹姓户姓警察一行四人，穿着警服，开着警车，突然闯入77岁的法轮功学员侯秀芳家。当时就侯秀芳一人在家，尹姓警察手指一人说，这是大武口区国保大队长。随后尹姓警察问侯秀芳老人，你最近去哪儿了？都干了些啥？你去没去银川？你竟给我们找麻烦。尹一边问一边和其他警察在家中乱翻，从楼下一直翻到侯秀芳女儿居住的楼上。他们要拿走几册新经文和转法轮，老人坚决不给，没有拿走，只拿走一册明慧周刊，最后再也没有翻到他们需要的就走了。四个警察走后，侯秀芳感觉不妥，就电话告诉女儿家中发生的事情。女儿回家陪老人去派出所，到派出所后，老人说你们警察执法犯法，违反宪法35、36条等法律规定。法轮功是修真善人的佛家大法，善恶有报是天理，警察最好还是给自己留条后路，并例举了周永康等现世现报的事例。女儿问警察，你们没有搜查证抄家违法？警察拿出搜查证说没有给你妈看。开始派出所领导态度不好，不承认有错。侯秀芳老人一直讲到警察承认行为有错，并答应以后不再去侯秀芳家了。
严正声明，本周323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 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271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农村过年见闻，河北来稿。我有一个亲戚今年回河北农村老家过大年，回来对我说，现在村里对法轮功都不管了，大法弟子把真相春联贴在自家大门上。这位亲戚以前从来不敢主动谈及法轮功这个话题，这次说话的语气就像随口说来一样，一点顾虑都没有了。在场的其他亲戚听了这话，也没有了以前那种害怕的反应了，只是说佛祖心中留就行了。
趁景说，大姐，谢谢你的吉言，我们知道你是好人。四川来稿，2017年过年回老家看望年老的父母，在返回时乘坐四川营山到成都的火车，在进站口验票时，因我的身份证被中共做过我是法轮功学员的记录而发出了声音，因此验票员把我的身份证交给旁边的警察。当时我突然想到，我按大法真善人标准堂堂正正做好人，自己没有做错什么，受到这种不公正的对待，我必须给他们讲真相。我说我就是信仰真善人的，学法轮功的，你们把我的证件做了手脚，干扰我的正常通行权利，是你们在犯法。最后高个子警察又把我叫到营山火车站车查办，吼叫让我把手机拿出来，我义正辞严地说我没有手机。高个子警察又连哄带骗的要我配合验血，说我们办公室工作人员都要抽血。我说你们抽不抽血与我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我的血不能随便让人抽，我一不偷二不抢，就是个信仰，你们凭什么干扰我的正常通行？是谁在执法犯法？一个政府就连真善人都容不下，这个政府还能安民心吗？法轮大法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世界需要真善人，看你们年纪轻轻都很善良，其实你们才是真正的受害者，我希望你们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愿你们都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顺利度过将要发生的大劫难，有个美好的未来。这时几位警察都异口同声地回答说，大姐，谢谢你的吉言，我们知道你是好人。高个子警察又说，请你配合我们工作。我说配合什么工作呀，你们刚才还说我们大法弟子都是好人，你们警察管好人还是管坏人呢？我再次告诉你们，你们干扰我的正常通行，是你们在犯罪。我们到外面去找所有的乘客评评理，大家都有一杆良心秤，做一个真诚善良忍让的人到底好不好？我们师父叫我们按真善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错在哪里？这时几个警察见我大声地讲真相，他们说，大姐别急。这时从外面又进来个警察，在高个子耳边窃语之后，把身份证和车票还给了我，并说，对不起大姐，你去赶车吧。临走时我非常平和地对那几位警察说，请各位记住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大法弟子都是好人。他们说好。
山东济南又有5012人签名支持起诉江泽民。2017年1月以来，济南部分地区又新增5012人支持和声援法轮功学员起诉江泽民，并强烈要求司法机关尽快立案，将江绳之以法。山东济南地区法轮功学员向民众广泛传送全球兴起的溯江大潮，一些学员到集市乡村向父老乡亲讲述法轮功真相，并征集签名，过程中遇到了许多感人的事情。村书记拿来30多人的三退名单。有一天，几位法轮功学员去了较远郊区的一个集市，遇到一个50来岁的男子，开始讲法轮功真相，他不听，也不愿三退。后来听说他是一个村的协党支部书记，几个同修就轮番上前，慈悲耐心地跟他讲，法轮功多么好，怎么受迫害，现在20多万人起诉江，希望他明真相，支持正义，自己三退保平安。他终于听明白了，顺利三退， 还支持起诉江泽民。更令人感动的是，到下一个集市日，几位法轮功学员再碰到他时，他拿给法轮功学员一张他劝退的30多个人的三退名单。法轮功学员很感动，鼓励他说，谢谢你救了那么多人，你善心救人，一定会得大福报的。卖树苗的农民说，法轮大法好，我退出共产党。一次，有一个卖树苗的中年农民，法轮功学员跟他讲了法轮功好，怎么练功受益，却遭受迫害等。他接着大声喊起来，法轮大法好，我退出共产党。听他一喊，一下子围过来好多人，几个同修又给他们讲真相，当场又有五六个人退出入过的团队组织，并支持起诉江泽民签名。中年妇女喊，你们真是来救我的啊，谢谢谢谢。有一个40多岁的妇女，法轮功学员给她讲真相，开始不愿意接受，几个同修非常祥和慈悲地跟她从多个方面讲明了真相，还送给她一个制作精美的真相挂历。她拿过真相挂历一看，说，啊，这么好啊。令人没想到的是，她接着蹦起来喊，你们真是来救我的啊，谢谢谢谢。退了团队，签了名支持素江。一会儿他走了老远，还大声喊着谢谢。昔日同修渴望真相。一位卖菜的农民，法轮功学员给他讲真相，讲三退保平安，他用真名做了三退。他从同修那里要了五六本明慧真相期刊，说给身边人看看，还要酒瓶。下一集市上，法轮功学员给他送去了酒瓶，他问，还有吗？多要几本。同修猜出了他应该是接触过法轮功的人，一问果然是，只是邪党打压后不敢练了。同修们跟他讲了正法形势，鼓励他珍惜修炼机缘，赶快回家找过去的同修一起赶上来。一个从东营那边过来做买卖卖山楂的中年人，一跟他讲法轮功真相，他马上高兴地说，可找到你们了，这么多年到处找你们就是没找到，今天可找到你们了。我妈妈和妹妹都练过法轮功，我也看过书，打压后不敢练了，也不让我妈出去，但是从那以后一直坚持在家学练，联系不上同修，赶快跟我讲讲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我好回家跟我妈说说。同修跟他讲了现在的正法修炼的形式和师父的讲法，他很高兴，还拿了一些真相资料和真相挂历。
人心与因果，山东泰安满庄镇村民的故事，山东来稿。山东泰安岱岳区满庄镇村民许元，化名，每次见到我总主动要大法真相资料，很认同大法好，并且给他姐夫和外甥讲真相做了三退。2017年2月的集市上，我俩又见面，他急切地告诉我发生在他身上的奇迹。他说，年前那天下午，我呕吐不止，眼看人就不行了，儿女们都吓坏了，赶紧找来面包车，把我扶进车内安顿好，出租车急速直奔医院。一路上我心里还明白，嘴里一个劲儿地念叨，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李大师保佑我，孩子们听不清我说的是什么，不停地追问我，嘟噜什么呀，我顾不得回答，就这样一路不停地念叨。到了医院立即挂了急诊，医生忙活了好大一阵子，这么查那么验，最后说，大爷你身体没问题啊，别住院了，住一宿1000多元。就这样我们回了家，这不是吗？69岁的我至今什么毛病也没有了，你说说这大法太神奇了。许元连续重复说了好几遍，这大法太神奇了。他说，哎，我还要你帮忙，给我男亲家退掉寿印，姓任，名字某某某，是实名。他嘱咐说，千万别忘了。我说，善待大法，天赐平安，你得了福报，过了一大关。他连连点头说，是是。临分别时，他使劲握着我的手不愿松开，我也为他明白真相由衷的高兴。 许愿要求我把这个故事记录刊登出来，让世人明白大法好，得到福报。
明真相得神佑，毁真相失天火。大陆来稿，笔者讲两个发生在本地真实的小故事。第一个小故事，明真相得神佑。城东距城十里有一个小村庄，住有百户人家。村中有一位中年妇女叫东辉，化名。她和丈夫在村中开了一个超市。几年前，东辉一次从车上卸货时，发现有法轮大法真相传单。他看过后明白了真相，知道了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是关系到生命存亡的大事。当时他就急忙给城里的姑父法轮功学员打电话，求姑父马上帮忙给他家三口人，他与丈夫女儿入过的团队退掉。自那以后，东辉凡收到大法真相资料都认真看过后再送给别人，有时还帮助大法弟子到村外路很不好走的那几户人家发资料，希望乡亲们都能看到大法真相资料，都有个美好的未来。由于东辉经常看真相资料，很相信大法，就求修大法的亲属给他请了一本转法轮书。出于对大法尊敬，他把书用黄布包好，放在仓库货架顶上，有时间就拿下来看一会儿。他常用书中的法理要求自己诚信经营，待人热情，货真价廉，童叟无欺。周边村屯多到他的超市批货买货，生意越做越红火。2010年夏日的一天，东辉的小女儿因为仓库有蚊子，就在仓库的桌子上点燃了一盘蚊香，然后就出去玩了。仓库的门也没关，只东辉一人在营业室忙碌着。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东辉突然发现仓库里有火，他不顾一切钻进仓库中，呼呼的大火已经窜到棚顶。忙乱中，东辉也不知是怎么灭的火，他只觉得自己扑打一会儿火就灭了。起火原因是小女儿点燃蚊香后把火柴放到蚊香下，致使蚊香点燃了火柴，火柴又点燃了货架上挂着的衣物。再看失火现场，仓库棚顶装有防火性能的天花板已烧焦变形，然而东辉放在货架顶上的距被火烧焦了的天花板很近的大法书却完好无损。令人后怕的是，距起火点一米左右存放着三塑料桶的汽油，每桶10公斤，仓库里还存放5大箱烟花鞭炮，还有成批的打火机、火柴等易燃商品。如果这3桶汽油、5箱烟花鞭炮被点燃，那就是一起恶性大爆炸。她与丈夫苦心经营起来的300平米的房屋建筑、20万元的商品就毁于瞬间。东辉和当时在场的几名顾客的生命也不能幸免。神奇的是，除烧了一点小食品外，人财物都安全无恙。第二个故事，毁真相失天火。据我市东南80里有一村屯，有一个村官叫徐万峰，今年42岁。该人自任村官以来，为眼前的蝇头小利泯灭良知，追随江泽民流氓集团诽谤大法，经常骚扰大法学员。已经发现有法轮功的真相条幅、传单、小册子等，他就组织不明真相的村民撕毁、焚烧、销毁。有的大法弟子多次给他讲真相，善念劝阻，他就是不听。徐万峰新建的住房有140平米，钢梁、琉璃瓦、砖墙结构，屋顶还装一部太阳能热水器，屋内各种电器应有尽有。就在2015年大年初二的后半夜3点，房屋突然起火，徐叫醒14岁的女儿，妻子抱着4岁的儿子，一家4口人来不及穿上棉衣， 穿着衬衣，不顾一切冲出屋外。当时室外温度近零下30度严寒，徐的妻子和孩子到邻居家避难，徐高喊救火，周围邻居闻讯赶来时，火已烧圆盆了，门窗已被烈火封住，火烤的人不能靠近起火的房子。当时如果叫城里的消防车，因路途远已经来不及了，人们眼睁睁地看着这幢房子在烈火中一会儿就烧落架了，只剩下被烧黑的铁房梁、残垣断壁，屋内财物全部烧毁燃尽，无一幸免，损失惨重。据徐自己讲，是太阳能热水器起火所致。大家知道，太阳能热水器距房顶还有一段空间，并且还有琉璃瓦隔着。再说，热水器里边装的是水，又不是汽油，怎么能起火呢？善恶有报是天理，人在做，天在看，天灭中共在即。奉劝被中共谎言欺骗，上了贼船，不明真相的人们，快找真相，快三退，为自己的生命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去除负面思维的修炼体会。最近看到了师父的最新讲法，关于复元神一文引起的波动，对正法修炼的法理认识有了飞跃，因此在家庭矛盾中也经历了一些大的心性观。我们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师父还讲了将计就计的法理，恰恰是这些看似死观的正负行为表现当中，我们才能更清楚地认清自己的不足，找到自己的根本执着，去除自己的负面思维和人的观念。我和公婆一起住，我和前夫生的男孩也在我这里住，我们又有一个小女儿，丈夫也有一个儿子，这些年家庭磨难不断，我也过的是拖泥带水，只觉得苦不堪言。每每在剜心透骨的割舍中，我最大的负面思维就是懊悔和自责，总觉得当初不该成立这个家，自己一个人领着大儿子过该有多清静。实际上这是一种看似是为了修炼找借口，实际上是一种向外求、向外看的抱怨心。这种负面思维最容易让自己产生消极逃避的心理，思维好走极端，有时突然被丈夫打骂或者被婆婆怠慢时就想到离婚，但是又怕影响大法生育，是一种无奈的忍让。公婆都80多岁了，伺候他们也很难，在私心的作用下，也有过领着儿子女儿一走了之的想法。有一次我和婆婆发生激烈的冲突时，我儿子竟也对我发难。一开始我认为修炼可真是万魔阻拦，我把反对我的人都当成魔的干扰，发正念清除对儿子的亲情，对公婆和丈夫的抱怨，清除旧势力利用家人达到迫害大法弟子的险恶安排，解体矛盾背后的因素，是好一点了，可是还不是真正的提高，总觉得哪儿不对劲儿。儿子忍不了家里的复杂环境，一气之下去外地打工去了，我给他发信息希望他回来，他说不用我管。我找到自己有想安排别人命运的心，有想管别人的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的人讲我多挣点钱把家里安顿好，我就啥也不管了，我再去修道。我说你妄想， 你干涉不了别人的生活，左右不了别人的命运，包括妻子儿女、父母兄弟他们的命运，那是你说了算的吗？另外，你没有后顾之忧了，你什么麻烦都没有了，你还修炼什么？舒舒服服的在那儿练功，哪有那种事啊？那是你站在常人角度上想的。我觉得心里有一团物质堵得慌，想哭也哭不出来，还想和儿子说道几句。突然间觉得自己这不是掉到情中就事论事了吗？我应该放下人中的理，我是练功人，是要割舍这些人情的，这不是提高的好机会吗？我立即盘腿发正念，清理自己不好的思想念头，那团败坏的物质被师父瞬间拿掉了，浑身被能量包裹着，太感谢师父了。这就是转变观念、信师信法的表现。我终于会修自己了。从此，我心里不再装着别人的不好，只看别人的优点。只要看到别人有缺点，就是自己陷在人里没跳出来。师父在经文《关于复元神》一文引起的波动中说，旧势力的安排干扰非常的严重，师父只是不想叫你们陷在具体纷乱中影响修炼，叫你们以最大的胸怀与慈悲面对众生，在任何干扰下都不钻到具体事件中搅乱自己，才能走出来，而且威德更大。我知道自己是有师父管着的，我的家人也有师父管着，一切都不是我用人心能安排得了的。一开始我有点担心儿子上当受骗，竟是负面的思维。我意识到这是心不正的表现，意念中清除所有的担心害怕，清除对丈夫公婆看不惯的抱怨心理，清除一切包括对生意上的患得患失的人心，对生活无可奈何的消极思想，清除一切苦不堪言的负面观念。我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是有师父慈悲保护的幸福的人。自己提高上来后，看到同修写的一篇交流文章，在平凡的修炼路上，同修平平淡淡的修炼体会中，体现了一个对师对法的坚信。文中说，修炼中遵循宇宙特性真善忍原则，让我感到最难的是忍字，要达到师父在精进要旨何为忍中说的，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人，实在太难。我从小是个火爆脾气，不顺心就大发雷霆，接触大法后慢慢认识到自己的脾气是不为别人考虑，过于注重自我造成的。师父教我做一个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生命，首先我得为别人考虑啊，这是起码的善良和宽容。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还说，那是一种宏大的宽容，对生命慈悲，对一切都能够善意理解的状态，用人的话说，都能够理解别人。这样的话语深深震动着我内心的善念，领悟到心中时总是热泪盈眶。人常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人的力量很难从根本去掉人这一层中不好物质的。修炼者有意识想改掉一个毛病时，就会有超常的力量把这些不好的物质去掉，很神奇。我在无数次的家庭观难中，慢慢地去掉了自己要强的心、争辩的心、干涉别人的心，由原来吵闹、委屈、埋怨的状态，到了一笑了之，并坦然地发自内心感谢对方帮我提高心性。现在一家人总是乐呵呵的。我们是修善的，总不能越修越看不上别人，要宽容大度啊，要做到设身处地的为别人着想啊，要对一切善意理解， 要能够包容不同特点的生命和众生才对呀。从此以后，家人又恢复了平静的生活，归正了自己之后，家人也悄然改变，一家人又能够和谐相处。看似分崩离析的家庭危机被师父轻轻地善解了。写到此，我眼里充满了感恩的泪水，有师父真好，修炼真好。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与一位老同修交谈，再看自己的问题。修炼至今，一直困扰我的就是怕心与情，做三件事中反映出的心态，与同修的交往及家庭生活中出现的矛盾，总是把握不好，自以为是用法来衡量事情的是与非，用善心、用法理来处理遇到的事情，其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反而加重了矛盾。长期以来，被家庭以及同修之间的关系搞得焦头烂额，甚至感到束手无策。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一位80多岁的老同修，他的亲切随和让我感觉身心愉悦，继而就参加了在他家的学法小组。原先我的本意是能在真相资料及学法上帮帮他，但通过一段时间的深入交往，我惊诧地发现，无论是从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上，还是到生活的点点滴滴，我们之间的差距都非常大。他的修炼状态颠覆了我以前固守并没有察觉出的很多观念，尤其在怕心与亲情问题上对法理的认识。因此，我专门和他交流了一次，了解了他在做三件事及处理家庭矛盾中的修炼状态。老同修在讲真相的事情上，是以发放资料为主，从真相期刊、单张、挂历、台历到光盘、护身符等等，用他的话说，他需要的数量是上不封顶的，因为随身携带的资料太多太重，他就用一个小推车推着，边走边发。像挂历、台历这样的真相资料，有时他索性就推到集贸市场去散发，现场往往都是人们争先恐后的索要真相资料，供不应求。下面是我问他答的内容。有没有不要真相资料的人呢？有，别人真的不要，真相不愿听就算了。有没有碰到别人举报你呢？有一次，那天沿街发护身符，派出所的警察接到举报，把我带到了派出所。当时你害怕吗？不害怕，我当时就想，一定是师父安排我去救他们，我一定争取救了他们。刚开始是两个警察问我，先问我姓什么，我说我姓法轮功。接着又问我叫什么，我说我是大法弟子，然后还问我散发的护身符是从哪里来的，我说我不能跟你们说。警察问我为什么，我告诉他们，我说出来你们就是要关押我，我说出别人你们也要逮捕他们，那样你们就犯大罪了，我不能害你们，所以我不能说。两个警察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看问不出名堂来，就换了两个人，最后六个警察一起问，期间他们要翻我的包，想从包里找到证明我身份的东西。我抱着包严厉地拒绝他们翻包，我说你们不要知法犯法，你们没有权利翻我的包，只有土匪才能来横的。结果呢？结果是六个警察静静地听我讲真相，三退了五个，果然是师父安排我救他们，三退完他们就把我放了。和老同修相比，我一般资料是不敢面对面发的，即使偶尔面对面发，也是先给自己找好退路，或者是商店里只有一个人的时候，即便万一有人举报，我还来得及跑。明慧网经常有同修写文章说面对面发真相资料的好处，我却不以为然。我一直认为我是黑名单上的人，万一给逮到，那是要从重处罚的。明慧网刊登被迫害同修很多都是面对面发资料的，当听到同修说希望大家不要浪费大法资源，尽量面对面发放资料，我曾振振有词地说，在没有浪费大法资源的情况下，效果是一样，有什么区别？为此，我不惜拍下了人们在看资料的很多照片，给那些叫我面对面发资料的同修看，甚至还一度想把照片寄到明慧网。 对比老同修的心态，我突然明白了这是境界的问题。自己没有达到那种境界，就不可能有那种心态，而有怕心的执着存在，就容易被旧事里钻空子。虽说是做同样的事，但是境界的差别却能真实反映出个人的修炼差距。由此想到了很多离世的同修，他们在三件事，尤其在讲清真相的事情上并没有落伍。这些同修的离世让很多同修感到迷茫不解。其实心态和境界在表面上很难真正看得清，用什么心态做三件事才是根本所在。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但绝不只是表面的行为，而是要通过这些行为，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兑现誓约的同时，修到我们应该达到的境界。由于这位老同修对资料数量的需求是上不封顶的，很多资料点都满足不了老同修的要求，于是老同修就自己买了电脑和打印机。只有小学文化的老同修就开始自己学电脑打印资料，一方面减轻了资料点的压力，同时还能帮助很多拿不到资料的同修，甚至有的资料点遇到突发的事件时还要请求老同修帮忙。我问他，你一大家人住在一起，儿女们知道你在做的事吗？他们是什么态度啊？刚开始他们不知道，我也没有必要告诉他们，我等孩子们睡了我再印，这样就不影响他们了。一般要印多长时间呢？有时要印到凌晨一两点钟，一个屋檐下总是瞒不住的。他们知道后是什么态度呢？我要做的事和他们的态度没有关系，但是我尽量让他们不反对。有一次儿子回来的晚，看到我的房间灯还亮着就进来了，我正在打印，他说我们家要开地下印刷厂了。我没有理他，继续忙我的，他就走了。生活上的小事我可以妥协，大法弟子要做的三件事上绝不妥协。作为大法弟子，作为母亲，也要慈悲与威严同在。我不理他，也就表明了我的态度。修炼中总是感到家庭矛盾处理不好，不能搅在是非里面论是非，又很难置于是非之外。我看你们家挺和睦的，你是怎么处理的呢？在家庭中讲真相，我是根据他们的态度。老伴儿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冲击，对共产党害怕，不敢接受法轮功，我就根据他的心情没事讲两句，时间一长他也不反对了，终于在他临终前给他办了三退。对待家庭中的矛盾，那是属于个人修炼，我采取的是妥协忍让。比如我看见儿子买来一个按摩洗脚盆，觉得很新奇，就倒上水在盆里洗脚了。媳妇看见了很不高兴地说，这是我们的洗脚盆，你怎么用它洗脚？我连忙道歉，对不起，我下次不在这里洗了。媳妇对你不礼貌的冲撞，你心里没有感觉吗？有，但我都忍住了，我绝不给旧势力制造矛盾的机会。事后向内找，总有自己要修去的东西，有时实在忍不住，就在心里默默地回几句，绝不出声。这样做既不会激化矛盾，也保持了自己的一份尊严。对待儿子的过激言语，我通常只是说一句话，请注意自己的修养，这时儿子也就不再继续说话了，时间一长就形成常态了。你们住在一起，经济上有矛盾吗？没有出现过什么矛盾，儿媳妇看钱很重，而我的原则是只多给不少给他们，但是即便这样，儿媳妇还是会找一些理由要钱，只要开口我基本都给。当然我们也不能让常人牵着鼻子走，为了让自己心理平衡，资料点的房租费我始终坚持付。生活上需要他们照顾吗？当然不需要，这对于我来说是个原则性问题。因为我是修炼人，我为了方便讲真相，先前一直是在外面住房子的，当时搬家、装空调等等大小事我都没有麻烦儿女们。去年出过一次车祸，我被汽车撞了四根肋骨，这样儿子才强行把我接到他家。在家里我坚持学法练功，身体很快就康复了，儿女们终于相信了法轮功的神奇，都说要不是练法轮功你也活不到今天。长期以来在对待家人以及同修的关系上，我始终处理不好慈悲善良与情的关系。对待同修，我觉得都是一个师父，大家同学一步法，像一家人一样，甚至比家人还亲，所以就用对待家人的态度与方法去处理同修之间的事， 甚至对待同修的一些不合理的请求，与三件事或修炼无关的事情也全力相助，发现耗费了大量精力、钱及时间。然而加深的是人的情，加重的是同修之间的矛盾。往往一件小事处理不当，同修双方当事人不在矛盾中向内找修自己，却又在大法学员中互相找人拉人，不断重复着同一件事情，说服其他同修赞同自己的意见，反对另一位同修。更有甚者，请同修上门找意见不同的同修说理。本来小小的摩擦，大家静心学法，向内找修自己，亦或真是想不明白，可以和同修一起切磋一下，从而在摩擦中提高。但是往往事与愿违，不仅两人的摩擦在交流切磋中不能很好的化解，其他同修因为人情等缘故，在不愿得罪人的心态下，并不能指出当事同修的执着，往往反而使本来小小的摩擦很快升级成矛盾，各执一词，甚至各成一派，给一个地区都会带来不好的影响。同修之间花费大量时间互相讨论这些事情，不仅把同修都卷入了矛盾中来，而且严重影响做三件事的进程。遇到这种情况也常常令我感到很苦很累，却不知道在哪儿出了毛病。有同修说，同修之间我们就谈三件事，除了三件事之外什么都不要谈。我觉得说得很对，但事实上却是很难做到的。你长我短，我是你非的人情被旧势力利用，从而间隔了同修之间的关系，削弱了整体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力量，想想令人心痛。但不知不觉中自己也在其中，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对待家人讲清真相时用的也是情，总觉得这么好的法说给你听，你应该很快接受才对，遇到家人不想听，就会因为着急而情绪激动，情绪一激动就没有了智慧，甚至语言粗暴，一直到现在家人没有一个支持，没有一个三退的。老同修的修口恰到好处了，保持了自己与儿女之间的关系，表面上看是长辈的慈爱，是个人的修养，又保障了自己做三件事不被干扰。不能不说这种理性的忍让是一种修炼的境界。由此想到了很多离世的同修，劳教所监狱迫害的大风大浪都闯过来了，在相对安逸的环境中，却为了儿女、为了夫妻、为了父母之间的情，失去了最根本的做好三件事的原则。为了安排好儿女的生活，大块时间精力都花在挣钱上，连学法时间都不能保障，对同修们的提醒已经听不进去了。旧势力利用我们对情的执着，把我们一步一步地拖入人中，而长期形成的人的观念又紧紧地束缚着我们离开人，以致对情的干扰不能理性认识，也就更谈不到解脱了。通过和老同修的交流，使我受到很多启悟。过去一直认为老同修在知识文化上对法理的认识是有限的，用人的观念对待修炼还不自知，由此也明晰了一些三件事做得很好的同修离世带来的迷茫，认识到对我们来说都明白，但不能处理好三件事与个人修炼相辅相成的关系。因为受益匪浅，特别写出来，表达不准之处望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对向内找改变旧的思维模式的体会，读帮助难中同修的体会的体会。读明慧2017年2月20日发表的帮助难中同修的体会一文，也深有体会，对于不要帮助磨难中的同修向内找非常认同。下面我就向内找改变旧的思维模式的一点体会与大家交流。在同修 A 家，听说外地一名在病业中的同修 C 来他这住几天， C 已到大医院做过检查，因同修 A 上班就让我在家等着。我想为什么又让我碰到这种事，一定有我要提高的因素在里面，冲我什么心来的呢？因为没有偶然的事情。 第二天正月十五，同修 B 带着同修 C 及其父母同修三人来到同修 A 家。 B 同修介绍了同修 C 的病业情况，去年做过手术，现在又到大医院检查，诊断如何如何。我说诊断如何就不要跟其他同修说了，都是迫害，病业假象，不承认他，不给同修加不好的物质。但是当我看到同修 C 坐着轮椅被抬到楼上，瘦得皮包骨，腹部带着引流管，心里马上没了底，心想这么严重啊，然后大家赶紧安置好。见到这么多同修在，同修 C 精神状态有所好转，喝了小半碗西米，这之前是靠输液维持。 C 跟我说他到医院检查不出来什么，就是宵夜，也不想住在常人家里，想要到同修家找个精进的修炼环境，学法练功。一，向内找是找自己。我看到来这儿的同修都对同修 C 说，加强正念，否定旧势力的迫害，向内找。还有的同修找认为法理悟得好的协调人来帮助磨难中的同修，正在学法时他来了，还没有了解清楚情况就开始不停地说了起来，说一些法理让磨难中的同修向内找，说出现病业的同修关键是不会向内找，他不看病业同修的接受能力。同修提出要学法时，协调同修说没有时间，还得去好几个病业同修那儿呢，就急忙走了。我这里提醒的是，崇拜别人是在害人，被崇拜的协调人和我以前遇上的人都应该向内找了。这时我突然发现，帮磨难中的同修向内找，真的是用法在强加给同修，用自己的观念去要求同修，找着找着就有指责的成分了，或看不上同修的某些地方，不知不觉就站在了旧势力一边，邪恶又找到了迫害的借口，加重了病业中同修的磨难。这时我更清楚地意识到，向内找是找自己，修自己，不能修别人。找证实自己的这颗人心，帮同修就是帮助同修开创一个环境，学法练功发正念，只有法才能坚定正念，破除邪恶及旧势力的迫害。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而真正做这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你根本就做不了，同时自己也可以得到提高。二，改变旧的思维模式。我求师父帮我点化我，要去我的什么心呢？当我学到转法轮中讲的，同时存在的还有一种黑色物质，我们这里叫做业力，在佛教中把它叫做恶业。我看到恶业这两个字时，心中一动，我在分清良性恶性的区别。当我看到磨难中的同修表面现象时，心想这么重啊，虽然嘴上没说，可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的大脑发出的思维就是物质，其实在内心深处已经被这个假象带动的承认这个病了。我遇到的一些磨难中的同修没有闯过病业关，就认为是他们正念不足，或者是业力太大了不好过，旧势力可能抓住了他的什么借口迫害他，完全没有想到他的病业，找我什么心。现在我看到了我的内心深处还在分清他这个病业轻重假象时，就在承认他是病了，使自己法理不清，对信师信法打了折扣。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练功人你老认为他是病，实际上你就是求了，你求得病，那病就能压进去。我们是修炼人，是有能量的，病业磨难中的同修过不去关的，真的和我们的心有关系。同时也观察到， 同修之间在介绍同修病业假象时也存在这个问题，说医院检查如何如何，是什么什么病，听到的同修惊讶的哎呦一声，但嘴上也没说什么，介绍与听到的同修心里也在想，这么重啊。如找同修帮病业中的同修发正念时，同修却反问他是什么病业呀，好像也在分清病业的轻重性质，好像轻了发正念就好使，重就不好过，还带上一句关键是他自己要有正念。有同修观察病业中的同修表现时问，你是不是好一点了，用人心在观察病情变化，当亲人同修看到病业中的同修表现痛苦时，内心被带动的心不稳，好像是病重了，用人情在看问题。还有的同修间议论某某得了很重的病业，现在如何了，无奈的样子。综上各种人心的表现，根本上没认清是这个病业假象造成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病根已经摘掉了，就剩这点黑气，让它自己往出冒，让你承受那么一点难，遭一点罪，你一点不承受，这是不行的。这不是对信师信法打了折扣吗？如果我们相信在《转法轮》中说的，病根已经摘掉了，那怎么会有病呢？师父也没有让我们分病业的轻重性质啊。不管病业中同修的症状诊断表情表现如何，不都是那点黑气在冒，是假象吗？一听说是重或恶性的，内心深处就有点无奈的样子，关键是那个习惯的思维模式被那个假象带动的那个病根，在我的思想思维的深处还没有完全根除的那个病根在起作用。其实大法无所不能，我悟到了，有些磨难中的同修过不去关，不是法不成，是我那个信师信法的心还不够坚定。师父在《转法轮》中开示，我们作为一个真正的练功人，应该在很高层次上看问题，不能用常人的观点去看问题，我们把自己当作练功人，向内找，用正念对待所遇到的一切，坚定地做到100%信师信法。不管病业磨难中的同修消业过程中表现得如何，我们坚定地做到，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的，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对于磨难中的同修，大法弟子说了算，正念清除邪恶旧势力的干扰迫害，就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正念加持磨难中的同修，他的事就是我的事，旧势力看我们心正，都不动人心人念，他也就没意思了，就自动撤了。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我们人人都向内去修的话，人人都从自己的心性上去找，哪儿做得不好，自己找原因，下次做好，做事先考虑别人。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如果人人都向内心去修，那就截然不同了。一点体会，意在交流，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浅谈心性不到位就缓缓这句话。同修在切磋交流中，当谈到要做什么事或需要同修达到某一状态时，经常听到有同修说，那得心性到位才能做到，心性不到位是做不了的，即使做也会招来干扰等等。如在溯江时，就有协调同修常说，心性到位你就去做，心性不到位你就缓缓。 乍一听这话似乎有道理，但总觉得有点别扭。今天下午交流时，身边有同修又讲到，心性到位了就去做，心性不到位你就别去。我在旁边又听到这句话的过程中，心中猛然一震，一下子明白也看清了这句话背后掩盖的非常不好的东西，那就是以私心为标准，忘记了师父在红银实修中讲的做到是修，还有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能做到就不难。当然不是说抱着常人心强为走极端，而是放下常人心，心清似玉的直接按照法的要求做。我们想一想，心性不到位就缓缓这句话，和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老师讲了修炼得慢慢来，那咱们就慢慢来，是不是同出一辙？可是心性不到位就缓缓这句话还真的迷惑了不少同修，给在安逸麻木不精进状态下的同修轻易的就找到了不去做好正实法救众生的借口，使师父给弟子安排的一步步提高的机会失掉了，甚至心安理得的放弃了。如果425去北京的同修不是一万人，而是百万、千万、一亿人，邪恶的迫害还能延续吗？还用师父用巨大的承受来延续正法的时间吗？如果溯江大潮不是20多万人，而是百万、千万人溯江，江魔头到现在还会苟延残喘吗？对溯江的大法弟子，谁还敢骚扰迫害呢？其实一次次机会都失去了，还自欺欺人的用心性不到位来寻找心理平衡。如果正法中的每一件事我们都能心性到位，也就没有我们修的了。其实正是因为我们的心性不到位，才给我们安排心性提高的机会，可能很难，但是师父在转法轮中也告诉我们难行能行。正是在这种重大考验面前，我们能以法为师，在走出去，在做的过程中，由心性不到位，逐步达到心性到位的过程，既修炼了自己，又救度了众生，兑现了誓约，从而在世间树立了大法与大法弟子不灭的威德。师父在致欧洲法会的贺词中讲，放下太多太强的执着，走好自己的路，这过程就是你们的道。希望同修能认清心性不到位就缓缓这句话背后掩藏的执着，转变观念，以法为师，以师父的需要、大法的需要、救度众生的需要为大，千万别失去每一次修炼提高的机会，真修自己，在正法的最后时刻做好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越最后越精进中要求我们的越最后越精进。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